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各位翻开菩提道次第观论毗婆舍那498页第八行。其实空性最难讲的就是毗婆舍那，讲金刚经还不会那么难讲，所以讲论是比经更难讲，因为论就是要把它讲得清清楚楚。毗婆舍那如果你学会了，你再去看金刚经啊，看心经啊，应该不会很困难。我不是说空性不困难，就是说有这样的基础去看空性的内涵，比较有宽广的思考，比较能看得懂。上一堂课我们有讲到十世师说，他主张眼不能自见，可以见到其他物，只有自性的这一点。中观应成派说这个是没有合道理的，因此两派产生了争执。中观应成派就说眼不能自见，不切眼不能自见，切可以见到其他物，是有自性。还用一个比喻，火不能自烧，可以烧其他物，是一样的道理。从这个角度来，中观应成派用火不能自烧，又可以烧到其他物，也很容易了解。所以我们从这个脉络来看这段文，498页第八行，如是一烧，若喜自信，既不自烧，不应烧它。如是若喜，眼有见性，既不自见，不应见它，前垢未移。中观应成派来反驳十世师，那你要反驳十世师，要破他宗，那必须依着他宗所主张的例子来做说明，令他宗能够了解他们主张的这个法的定义是有问题的，就不攻自破。所以呢，按照这个文来看，如是一烧，若喜自信，如是同样的道理，对于火本身的定义，火本身的特性，它是有烧热性，表示说火有烧热性这个功能。假若承袭佛有是有自性的存在，既然火自己不能烧自己，就不应该烧其他物。哦，这个可以懂吗？他要表态的说，火它的特性，它的作用就是燃烧。既然燃烧自己都没有办法燃烧自己，凭什么可以烧其他物？因为它已经失掉湿气燃烧的功能。这是从中观应成派的角度，他先来反驳，来说明这个道理。如是若喜，眼有见性，这边呢就反过来讲，眼不能自见，但是中观应成派他要来破他的时候，用相反的让他知道。他说同样的道理，假若晨曦眼睛有人见到自己的特性，这个自性就是自己的特性是有人见他的作用，这个叫做自性。自性这两个字就是自己的体性，自己的特性，也就是地它是坚固的，风它是怎么飘动的，这个就是四大各有特性。火呢是有温度的，火是有烧热性的作用。那 所以他要强调我们刚才说火不能自见，不能烧他物。如果眼不能自见，就没有办法见到其他物，是不是这样啊？从逻辑来推理是这样子的。但是呢，中观应承派就说，如果我们的眼睛是有见到其他物的特性，就是人见的特性，火是烧热性，眼是人见的特性，意思是一样的道理。既然是这样哦，火人见就能够见其他物，火人烧就可能烧其他物，眼人见就能够见到其他物，从逻辑来看是这样子的。但是你们实质是说火不能自烧，可以烧其他物，眼不能自见，可以见其他物，这个是不是有点矛盾呢？所以下面就接下来先表态，就是自中的看法，用这样来反驳，令他都能够了解。下面就讲到了，既不自见，不应见他，前过位移。这个过呢，就是过失，位移就是没有解除。眼睛既然里面实事是说眼不能自见，就是眼睛不能见到自己，就不应该见到其他物。所以你们实事是说眼能够自见，眼不能自见，可以见到其他物，这是前面你们主张的过失，你们还没有解除，人位移，这个位移都还没有消除，还没有移除掉里面的过失，说明了眼不能自见，有见其他物，是自信有了这一点是矛盾的。所以呢，这里面你们十四师说火不能自烧，可以烧其他物，这跟眼不自见可以见其他物，这两者是一样的，没有相违背的。我们再看498页的第九行，由见如是为喜自信所说过难，即能弃舍，只有信中。中观师由于见到他中，如是为了承袭有自信所说的这些过失，以问难。那为什么呢？因为中观师见到他中所承袭一切法是有自信存在的，也就是说，眼不能自见到自己的自信。或者眼有人见的功能，但是不能自见，所以呢，有自信的这一点就是中观应承派要破除的对象，就是所破。所以这里面中观是由于见到他中有如是承袭有自信所说的种种的过失，以问难。问难是谁问难呢？就是中观师来问难十四师所主张的眼不能自见，可以见到其他物，是有自信的这一点。因此即能弃舍，只有信中。因为十四师的主张一切法是有自信的这一点，或者眼不能自见可以见到其他物有自信这一点，本身就一种矛盾，不吻合正理。透由中观应承派的角度来问难，会让十四师有所觉醒，能够了解。所以呢，即能弃舍，只有信中，自然就能够令他中十四师弃舍执着自己所承袭有自信的中。这个中也叫中义，他们的主张。说实在的，这是中观真应承派自己想的。其实就好像我们人世间，他如果呢很在意、很执着，你再跟他讲都没有用，他也不会弃舍他的中义，他也不会弃舍他的想法，是不是这样啊？如果他很固执，你跟他讲、跟他讲，他会弃舍吗？好像很难呢。因此， 同样的道理，一个修行者他的法执，他自己的执着，他比一般人还更执着。你有没有感觉到，如果是邪教的话，他牺牲他自己的生命，他多他邪教是正派。如果一个人他认为他是对的，怎么讲，你怎么改，你怎么叫他改得很难。你看我们佛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宗派，你叫任何一个宗派改掉他的宗派来学中观很难，念佛了你叫他来怎么学教也很难，参禅了你叫他来学教也很难，他说他那个快，他那个稳，是不是这样子啊？你看呢、啊，小乘的你叫他来学大乘好像也很难，因为他们也会执着小乘就是佛教的，因为原始佛教。有一些人说佛所讲的经是最正确的，菩萨讲的论不一定正确，所以我们读经不读论。有没有这种人啊？有啦，我意见很多啊，你也是 啊那个是错误的。因为论，我听我一个师兄弟，他是出家人，他这个医生太大，后来他出家，我们很好。他说卢孝法师，你知道吗，讲经跟讲论有什么差别？我说我不知道。他说讲经好讲，那为什么好讲啊？因为含糊而过。哎，你不要执着嘛，你换一下一切吧。啊，是不是后面换执着什么也没讲清楚？啊，换一下一切，换一下什么也没讲清楚，带过，是不是很好讲？很多空间让你自己去想象。是不是这样？但是讲论不一样，你要换下那一点。像我们现在在讲毗婆舍那，这自信有了这一点，是不是要讲清楚？佛教里面的宗派，我们讲唯识派，唯心所变现，就二起有跟二起空，就是人所二起有跟人所二起空，就有一个人厌的心对着镜子所厌的是互为各自独立一个别体，唯识派里面是不是讲，不是你离开我的心以外有一个个别独立的实体，这个叫做遍计所知境。这个从无我的角度来看，是不是要法，就是有法执有法我，他、啊、是不是要用把它破掉？唯识派是不是用这样来阐释他的无我，哇，无我的内涵，表示说他这个法呢，只有阿赖耶识的种子习气所变现的，叫唯心所变现。如果你离开我的心，外面有一个离开我的心，有一个个体的存在，个别独立于我的心，或者我的心跟这个物个别独立，互为个别独立一个实体，这个叫做遍计所知境。是不是来讲有一个独立实体的我，我的心是独立以外，但是唯识派里面讲说外境无唯心所变现，他用这样来阐述，但是中观不一样，他说如果有一个法，他不是讲心，他不是讲阿赖耶识这个心所变现，他这么他讲一个有什么，有一个自信有的我，或者是讲有一个独立实体的我，就是说，但是中观应成派所讲的独立实体的我，他不是讲说离开我的心，不是讲唯心所变现来谈，但是唯识派是用这个角度来看。他说中观应成派不是，他说如果有一个法，它不靠因缘而有，各自独立，自相存在，他方存在，是不是？有很多名称不一样，都是他方存在。你我他的他，他方存在，或从他自己的角度来看，自信存在，或自信成立。如果你看到这样的词，都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他不要靠因缘而有而各自独立，那叫做独立实体的我。这个就是我们要破的。达赖喇嘛不是有讲吗？法王啊，他说我每天都有在观察这个，好像我独立实体的我好像有比较减少。我记得好像有这一段话。啊，就是在讲什么？因为唯识派所说，唯心所变现，各外有一个心或境，个别独立，叫做二起有。 那我们就是要把它二起空，这是从唯识派里面所谈到离开我的心所变现的一个主体，那各自独立的那个就是什么，我们要破除的。但是中观应承派说，这个法如果不是因缘互相关待而有，靠因缘所成的，而这个法就是它各自独立的，不要靠因缘。所以我们讲关待就是因缘所生因缘所灭，如果呢它这个不要靠因缘所生，也不要靠因缘所灭，也不靠互相关待，就各自独立的，就常依自主独立实体的我，是不是？所以他们各宗各派所阐释出来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角度。他唯识派强调唯心所变现，状况不是，他是靠什么很多因缘条件所组合的，如果不是靠因缘条件所组合的，就是独立实体的我。但是呢，唯识派里面说，如果你离开我的心以外，他说各自独立的这个我要破掉。好，所以这里面就讲到啊，他说我们看498页的第九行，是一人之无自性中，人作所作皆悉应理，便了无以无性差别，故一人分有性已有。这里面就要把有，它是名言有，言其有，不是自性有，要把它分清楚。所以人作所作才能够安立，是不是？人言的心所做的境，所对的境就能够安立下来。所以他怎么来解除，怎么来说明这一段呢？他说次，其是也人之道无自性的见解当中才能够成立一切法。啊，这个成立一切法我们把它浓缩叫做人作所作，人言的心所言的境，就人所这两个部分，人造作被所造作的这些一切诸法都是合理的，能够呢安立起来，是不是这样啊？如果他是各自独立的，常依自主独立实体的我，常就恒常不变，既然恒常不变就没有办法安立，他动也动不了。他如果这个法不靠因缘，他是单一而存在，那这个法就好像他自己可以成立，或他方成立，自方成立。如果是自方成立，就不靠关待，他只有单一而成，这个法就龟毛兔脚也找不到。所以呢，他说从无自性的见解当中才能够安立人作所作一切诸法，他是比较合理的。那如果呢是有自性，就没有办法安立的。所以下面说，变了无以无性差别，故一人分有性已有。所以一个修学佛法的人，的一个修行者，由于能够辨别明了无以无自性的差别，无是什么？毕竟无，完全无，什么都没有。所以以前我有讲过嘛，所以有一些人把空性当成空空荡荡的，在应顺导师的大正起信论说，有很多修行的，不管是在家人出家人，他把无，他把什么空性解释毕竟空，空性犹如虚空，它是错误的见解。空毕竟空就是等于毕竟无，但是空性不能如虚空，它只一个譬喻，空性不是虚空。但如果空性如虚空，请问各位，虚空有没有明有没有暗？有啊。那如果空，它都虚空如空间一样空空荡荡的，都什么都没有。我们现在这个教室里面有摆椅子，有摆的桌子，我们在讲话，有人事物的存在，可是人事物都走掉，椅子也搬掉，是不是空空荡荡了？好像空性就是空空荡荡了一样，这是错的。在应顺导师的大正起信论讲记里面就谈到这个，他说有很多修行人把毕竟空，把这个毕竟空呢，或者空性就如虚空，真如就如虚空，那是错误的见解，那是要把它破掉的。空性不是空，在如唯识派在增长唯心系里面，空性它是怎么样啊？它有什么称性功德，32相80随行好，还有慈悲与智慧， 里面净法满足，清净的法，一切记住，怎么会空空荡荡的呢？所以他的真常为心才会讲到真空，就是真空生妙有，但是他前面 有几句如实空，如实不空，真空生妙有，这个妙有不是在讲世间一切法，他讲微妙啊，这个微妙的法是什么？真如心，就是空心。所以空性在正常唯心性里面不是空空荡荡的，他说有很多人把它写成毕竟空，空空荡荡就如虚空一样，那是错的，它是有东西的，所以它是有中，就是实有啊。这里面我们要讲的，由于能辨别明了无与无自性的差别，因此也能够分辨出有自信与有名言有的差别。这个有不是什么都没有，它也不是实有，所以实有就是自信有，自信有跟有这两者不一样啊。这个要讲什么？就要讲实事实，把一切法当成什么都有，把我们所说的无自信这个无呢，当成呢毕竟无，完全无，完全没有。我们讲无自信不是完全没有哦，这个你必须要把它理清楚，如果不能很清楚，你就会永远呢没有办法呢认识到中观的中观正见。下面说啊，498页的第十行，又能通达无性之量，而量无性所量是等。我们说量它就是一种标准，那量里面呢我们就会谈到呢限量、比量、胜利量等等。那这里面的量我们来谈到它是一个标准，所以这里所讲到的又能够通达无自性的量这个标准。比如说我们佛法里面经常会讲正量，你正得慈悲心的量，哎，你睡我睡了这么久了，你有没有慈悲心啊？我为什么没有慈悲心啊？我睡了二三十年了，怎么没有慈悲心啊？那你有慈悲心的量吗？量就是标准啊，怎么标准啊？我认为就好了啊，这样是错的，不能你认为就好。那我们会不会，我们在学佛人会有一个，会有一个错误的引导自己？怎么错误的引导自己？比如说这个出家人或这个在家人，我们就会认为他修得很好，哦，就是高僧大德，高僧就是高僧嘛，出家人嘛，大德就是在家人嘛，高僧大德啊，这个是不是我们自己认为的？因为他没有通过教理的标准来衡量这件事，但是你会感觉他盖了道场啊，也帮助了很多人，然后呢他信众也非常多啊，在台湾非常有名，你就会说他是高僧，你就会认为他是大德，你就会有一种迷失自己，好像他是，哦，这个是诸佛菩萨来的，是不是自己想的啊？这个标不标准，能不能达成量，不能达成量，这是自己的想法。那我们的教理也不清楚，我们的正量也没有到那个程度，我们怎么说他是高僧，他是大德，哦，他是修得非常好，他是过去菩萨再来示现的，他都是你自己讲的，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这里面的量就谈到标准，那你有无自性的量，你最起码要有教理。什么叫做无自性？你要多看叶真论师龙树菩萨的教典，你要完全了解以后，从教理来看，诶，从教理的角度来看，他有达到无自性的见解，这个量是不是？不然我随中观应成派的，我觉得中观我也说我是最好的，我这个是最标准的。所以以前哦，不文明的时候，我们来学佛就用自己的想法，然后一盲引众盲，不管对方他是对还是错，我们就会很相信，不会以法为主，是变成以人为主。有没有这种可能？有可能啊，就一盲引众盲啊。所以呢， 这里面都强调说，如果你们要了解中观印证派 的教理，你多看一下龙树菩萨，还有业真论师，还有提婆论师，就是圣天菩萨的教理，你才能够通达无自性的量这个标准，然后以比量证得中观印证派。那比量证得这个就教理通达就好了，不要用比量证得，那个是太高了，比量证得都要自量道跟加行道以上。而量无性所量是等，而且能够呢衡量无自性所量的事等等一切诸法，都能够安立。也就是人量所量呢，要有无自性的见解呢，才能够呢安立一切法。这个所量，所量是呢指的人作所作，人量所量。好，通达火心无性之量，彼非限量，当喜是彼。若尔所依因为何等也？我们刚才讲到无自性这个见解，才能够安立人量所量，人作所作一切法。他中，我们刚才是不是从前面在上的时候，他中如果经过中观印成派的质疑问难以后，了解火还有烧热性，因为它有烧热这个功能，才能够你去烧其他。水有烧热的功能吗？没有吧。水如果有烧热的功能，那你也不要经过火来烧，它自己就会滚，是不是就会滚烫。那水没有烧热的功能，火有烧热的功能啊，所以有烧热的功能才能烧其他物品，眼睛有见到的功能才能见到其他的物品，是不是？从中观印证派的角度来看，合理的。因为我们这样的问难十四师，十四师经过我这样的问难，如果他通达教理的话，诶，他是一个学佛的人，他当然就能够呢放弃他的中意，一切法是有自信的这一点。所以从这样呢，从这个脉络下来，他这一段是指他中哦，他说通达火心无性之量，因为呢他中已经能够通达火跟木材，心就是木心嘛，就是木材，是无自性的标准。比无自性的量一开始并不是透由限量来证得，应当承袭是透由比量式来证成。所以我们说量，它有分成圣者量、凡夫量。那凡夫量里面呢，我们就谈到呢比量跟限量。那限量呢，指圣者量，就是空性以上见到现证空性。那你还没有证得现证空性，见得无自性的当中，这是从中观印证派的角度来看，它必须呢从比量证得。若尔所依因为何等也？若尔所依的正因，什么叫若尔呢？假若比量能够证得无自性的话，所依靠这个无自性的正因为何等也？那会是怎么一个情况？也就是说，这里面讲到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什么是如果是这样？要看前段那一段。他说呢，通达火和木材无自性的量，不是限量，就应当承袭有比量的存在。那你也可以把它解释呢，如果你还没有达到限量，那你也可以通达比量，是不是？那若尔所依因，就是这个所依因，就是前面这一段，你没有限量也可以用比量。也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所依的因，因就是条件，会是什么呢？这段文就有人提出这个问难，下面就说了：由见有性不出一意，破一意性定无自性，即成二相。 有见有信，有信之有自信。那刚才中观应成派说他中如果能够通达一切法，人作所作之无自信的话，是不是那就能够建立一切法？所以这里面说由一见到有自信，就是不超出自信有的一，一就是相同，就是一样。以自信有的一，一就是不相同。这两者任何一种，表示说有自信啊，有自信我们经常讲常依自主独立实体的我，或者是很就是常依独立实体的我，都可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有自信呢，它不超出这两种范围，不是一就是一。破一异性定无自信，即成二相。如果能够破除自信有的一，或者能够破除自信有的义的时候呢，自然就能够成立无自信这一点。也就是说就能够成立二相的关系。啊，这里面所谈到的二相指的是什么呢？就会谈到了同品片有，同品片无。这里面就讲到啊，由于见到自信有，它不超出来，我把它写出来。所以在498页的11行这边说，由于见到自信有的内涵，自信有的存在，就是不会超出两种，一个就是自信有的一，自信有的一。在这两种当中，如果你能够破除掉一种，你就可以破除另外一种，达到无自信。或一意性定无自信，即成二相。二相我们就讲到什么？一跟意，同品片有，有都是全部都是有，一就是没，就是都没有，也就是一就是相同，意就是相异，就不相同。也就是说呢，如果能够破除自信存在的一，这个自信成立跟自信存在、自信有是一样的。好，他说，如果能够破除自信有的一，或者能够破除自信有的意的时候，自然就能够成立无自信这一点，就能够成立二相之间的关系。那二相之间的关系也指的就是同品定有跟异品片无这个内涵。那同品片有异品片无呢，在仁波切里面说即成二相，二相就是成立一个正因，它必须具足三相。我们一般以前会讲到三相，就是中法同品片有跟同品片无这三法啊，但是我们把它取二相，因为我们来讲自信有的一跟自信有的异，就取这个部分而已。好，这个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那这边讲到二相，下面就会讲到三相，所以我们再往下来看498页的第12行，决定了解无一异性及中法性，故有三相之因。这里面的中法就是要了解有法，比如说声音是无常，是不是声音是有法，无常呢就是守立法。好，这里面我们先不谈那边，也就是说所谓的中法就是谈就要了解有法，来决定呢无一异性。既然呢没有一个自信成立的一，也没有一个自信成立的义，了解这个有法并不是两者之中的其中 一者的话，那当然呢，我们要成立这个论事，就是 谈论的这个三项。那谈论三项就会谈到中法，还有其他这个怎么样？
你那个是现在已经决定无自信了，对不对？
哎，对啊。
破一性定无自信，对不对？
哎，对。
那所以定无自性，定无自性，你同品片
有
有无自性，
对。
一品片无自性，就是我是说你是不是你现在是已经决定无自性了，对不对？
哎，对啊。
那你现在到底是同品片还是一品片无？
他如果是这两者都是无自性。有无都是无自性，所以我们在之前有讲到有就是自性有，一个叫做名言有，你要把它弄清楚。
那个写错了，那个不能定有，同品定有，因为是定
有。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啊，定有是不是？
一品定有，啊，这样就它的问题就解决了。决定定有，
没有一样一样，不是不是。
同品定有，
没有，我们就照着那个三项来谈的。
看前面就这样写。
嗯。他
在前面的题在讲那个我那一本没带，
没有，他这个我们是照着仁波切，他是讲同品片有，因为有这个片就普遍全部，他不是自性有，他是无自性有，他无自性有指的是什么，就是缘起有，无不是什么都没有，我们之前是不是讲说他都没有办法分辨有跟自信有，无跟无自信，他把无呢完全都没有，毕竟无。
所以法师您说，同品片有，然后无自信。
哎，可以这么讲吗？
一品片无。
对了，也可以这么讲。
是
如果呢，你是从那个纵观自性派、唯识派来看，他们是十四师，他们那个同品片有都是全部都有，
对，
同品片无什么都没有。啊，就是从中观应成派的角度来看，他就是像童子敬所说的同品片有，所以缘起有，一切法都是缘起，就是无自性存在的，就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先不用在这边起争执啊，好，就不用在这边起争执，就是这样子。他说呢，决定了解无异异性及中性中法性，故有三相之因。所以当他中决定了解火跟木材之间是没有，就是无嘛，无有任何自性有的一，也无有就是没有自性有的一，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即中法性就决定中法性的所立法。中法性指的就是所立法，就是有法。那这个道理故有三相之因，所以有三相的因，因指什么呢？就是中法性，就是中法，还有同品片有性，异品片无性。
老师，你翻开471页，一行二行三行四行，第五个，他怎么写？
哎，那怎么样？
471页第五行，一二三，
定有跟片有差不多的内容是一样的。定就是决定啊，啊片呢都是决定一切哈，都是有，或者决定一切都是没有。这个定有跟定就是，
是前面过去后面，
哎怎么样？
就是那三音要懂的。
哎，对啊，对啊。但是这片有跟定有，你把它用想嘛，定是不是决定有啊？定就是决定无，都同品定有，同品片定无啊。如果呢，你把它说啊，那个有都是全部嘛，普遍都是这样子嘛，啊，这个片就是一切嘛，普遍都是这样，有就是有，就有就是既有，无就是既无，是不是？差不多雷同一样的啦，应该是这样子吧。哎，对啦，对啦，啊，你去那个网络查，他也有讲同品片有，同品定有，懂不懂？啊，你把它说定，它是决定，它是有，定不是决定吗？不然定是什么？
它是持有、必有这种的解释。
没有啊，它就是
后来的时候变成这边没有。
哎，对嘛，啊，就是决定有就是有嘛，啊，决定没有，反过来讲，就你把它反过来讲，它是二元法嘛。一个就是有， 啊，一个就是没有，就像中信说这个有啊，但是反过来就是无嘛，是不是？好，所以呢，三相我把它写出来，三相的因，因就是理流啦，因就是怎么样，正因论事啊。如果你是以自系因来解释的话，对不对？就是以自系这个角度，自信流的角度来说，如果你是以因成因，就是以无自信的角度来说，啊，这个正因的论事里面，我就把它写好，这个就是三因论事，就是中法。中法性，同品片有性，异品片无性。好，所以了解了这个以后，我们再往下来看498页12行，由此为一，决定火心无志向者，即是彼量。由以此三项作为所依靠的因，所依据的因，决定出以正因论事这三这个条件来决定，决定什么呢？火跟木星之间是无志向的，即是彼量。这个无志性的，刚才我们说，你如果没有办法达到限啊、限量，这个限正空性无志性，你最起码能够怎么样达到彼量？它是无志性的心事。好。他这一段最主要是讲到这个部分而已，然后我们再往下面来看，由此当知前立他喜三相论，三相量事，即正引申彼量之理。由此三相的因，由此三相的条件，这个正因构成呢正因论事，应当知道前面的文前呢，他说由此当知前例，前面的文在哪里呢？在487页的第一行，487页的第一行有个论事，他是怎么讲呢？我把它念就不解释了。他说色处无自身，有故如邪如现前品。他说举一个例子啊，这个论事啊，那我们这边讲到由此三相的因，当知前面的文成立他人所起三相的因来升起彼量论事，说明了我们来刚才讲说量它有分成限量跟彼量，那限量如果是以空性初地以上，那都是圣因量。所以我们的量呢，有限量、彼量、圣因量。那为什么还要说一个圣因量呢？因为限量它也有凡夫的限量，就是前五根是直接对着摄影机，直接对着人事物，不要经过第六意识的分别，是不是产生的限量？那同样的道理，你限证空性也叫限量。啊，所以呢，我们会讲一个圣言量，就是来啊、来遮止。但是那个赤楼墨却不是这么讲哎，可能那一段也可以，但是他直接讲那个他直接举那个我看一下487页的第一行，啊，这是赤楼墨却这么讲。哦、我念一下487页，我念一下仁波切的解释。好，我来讲那个487页的第一行这边啊、哦，这一段呢、哦，由此当知前例，透由这边所解释，所要成立三项的方式来成立三项，然后再透由成立三项的因，来升起这种正。的所立法的比量，这种道理也可以放在前面所引用前面的论事来说明。所以他仁波切说，大家可以翻开487页的第一行，此若立营色处无自身，有故如现前平。他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个论事 它是很普遍用来成立无自信的理由，无自信的道理，成立眼根等，或者是色处等，色处一定是色法嘛，对不对？那成立他们是无有自身，它不是自身，它是无有自身啊。啊，成立无有自身的时候，这里用了存在这一点来做正因，最主要要破除自身常用的论事。那我们说自身就会谈到什么？自身他身，共生无因生，对不对？啊，这个自身呢，从外道师世师的角度来看，它是自信有了自身。那中观印怎么就不成起自身的？他不成起自身的那个自信有了自身，懂不懂？那所以他是以仁波切是以这样的论是色处无自身有故，是不是如现前品？那这怎么也说好像声音是无常所造作性，是不是有一个论是他举这个论是来看的？所以他讲到三因就用论事，正因论事。那正因论事呢，都无有自设置无自身有故，啊，这凭什么而有？后面是所造作故，就是凭此为理，对不对？好，他是以三因论事来谈的。没有啦，他这里面只是在举他的论事这一点而已啦。他这边，你如果你是依照前面我们所消文的来看，他就是要提出无自性。他如果他中十四师已经通达无自性这一块的话，是不是？就是说他中说眼不能自见，可以见他物自有自性；火不能自烧，是可以烧其他物，是不是？啊，然后一直下来，我们就顺着这个文词里面的文章下来。他说，我们提出这个质疑、这个问难，那令他中呢，能够怎么放弃他有自信的这一点？那是一直从降下来，所以就会谈到来限量跟比量。如果你没有办法证得现证空性之无自性这个限量的话，那你最起码也可以用到什么比量证得啊。所以就从这样一直下来来谈，他只是在讲到二相。那哎，对对，这个二相，那个这个二相呢，如果你还不清楚，还是用三相中法性啊，然后这一块叫同品片无，异品片同品片有，异品片无。然后呢，这三项里面中法性就来谈到，它这个中法性呢，就谈到这个中法就是有法，就是前面嘛，色处等无自心无自身，就开始有一个论事的这个三个因，有没有作为三因的条件？
而且它可以引导产生比量的道理。
哎，对的，可以引导你引申比量的道理。所以你看到我们在498A 是不是说有此唯一决定火星无自相，有此三相作为所依靠的条件，依靠的因，依靠的理由，因就是条件跟理由啦，可以决定出火跟木星之间是无自性的。那我们刚才说，如果你限量没有办法达成证得无自性，但是你最起码逻辑的推理比量你也可以了解呀。所以这里所说的就是比量的心识，可以了解是无自相的，表示说火跟木材它都无自相。所以下面就来说刚才谈到两项，那我们说的涌现三项呢，有此三项的因，当知前面的文成立他人所神喜的三项的因来申请比量论事。他现在不是在说哪一派哪一派的量，他现在告诉你，你可以用这个三项的因，这个论事，以及能够通过此三项正因论事引申比量的道理，是一样的道理。他要告诉你这一点而已。好，这样会比较清楚吧。好，我们先休息15分钟，因为为什么休息15分钟？因为大家都在讨论啊，然后就很累，啊，比较不容易理解。我们在随这个话就不要急。 他后面还会有答案，而、啊、我们是照了中科八大师的引导，那、啊、后面的答案可能会不一样，是不是？但这没有关系，我们不能说超前记用其后面的答案来解释这一块，先不要，我们就是一步一步让我们申遗，他、啊、告诉我们没有限量也有比量，那我们可以用正因啊、论事这三项，中法性同品片有性，同品异品片无性，我们依的这样的其他的
正因三项是自系派的、哦、
我们现在是用印证派的、啊、我们现在是用印证派的了、啊。都有了，我刚才不是讲说这个是不管是十四师，他因为他习他习比例他习的所承袭前面的这些，他习只说那我们用一个共同有共识的正因论事，就是三项，只是呢正因论事我们用的是一样的，但是你是自信有，我们是无自信，那我们现在是用无自信的角度来引导让你升起比量，你不要再回头头再去弄呢，你会乱掉。我们就照着这个文字来解释。那赤龙波切也是这么解释。那赤龙波切解释，他也没有用反面来解释，他也是照着文字来解释。那我们文字就是这样，你就不要去用到别的。哎，跳来跳去，我们会乱掉，是不是？因为我们是接受那个他的引导嘛。那我们接触他的引导，我们是以消文的方式来说明，所以各位呢再把它翻开493页98页的第13行，若有自信，信应一意，啊，我刚才不是讲了吗？没有这么详细解释的、啊、他告诉你说这个以摄住无自身有故，对不对？如凭故，他就是以这个论事，他没有特别解释，因为这个论事我们就不解释了，就用这样的论事，好像声音是无常所造性故，是不是？好，那我们先说摄住无自身有故，
那怎么说？
譬如啊，我
引申的比量之理，这个是很重要
的。啊，比量，你什么叫做比量？比量就是逻辑推理嘛，是不是？有一个正因嘛，有一个正因就是这个正因论事啊，就是这三这个条件为因，然后作为你逻辑推理，你可以了解呢一切呢人做所说，人量所量，它是无自性。他要告诉你这一点，所以这一句我再把它解释一下，因为刚才有同学说后面引申比量之理没有解释，我把它有指三项，有指当知前立他喜三项量事，他喜都是他人所承袭的，所承袭什么呢？三项的因，也就是呢正因论事这三个条件，这三个因，那怎么说呢？有此三项的因，当知前面的文、哦、前面的文我们刚才是不是讲到487页的一的第一行，那为什么要起这个论事呢？因为不管是十四师或者是无自性师，他们都共同承袭这三项的正因论事，只是呢各宗各派里面有自性跟无自性去定义而已，但是三项论事我们是共同用这个例子这个论事来探讨的。那刚才仁波切就提到了487页的第一行，他就讲到了摄处无自身有故，如现前品，就是这样啊，那所以呢，怎么来解释这一段呢？他说：“有此三项的因，当知前面的文成立他人所承袭三项的因，来作为比量论事。啊，这个比量论事，我们就把它说，这个因就是理由啦，就是条件；因呢，就是正因论事。也就是说，三项我们是中法性，同品片有性，异品片无性。啊，这个同品片有性呢？”也就是同品定有，异品片无，异品片 定无，也是一样的道理。好，啊，下面就说即正隐身比量之理。如果你通过此三项正因论事，就可以引发升起逻辑的推理，比量的道理，它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它比量的道理，它要证得什么呢？一切法人作所作，事无自性，就是刚才前面所谈到的。
那上面如果这句话往上来，那决定火星无志向者，即是比量，那就人作所作，就是事实，人作所作。你看，如果你这样，
没有刚才那个人作所作，对不对？他最主要是在讲用无自性的角度来成立一切法。如果呢，你这个人作所作是自信有，是没有办法成立一切法。在中观印证派的角度来看呢、啊，
所以这句话用上面来讲，
好，
火跟心无自信者，无自相者一样，即是比量哦。这句话就在讲上面那个比量哦。
哪里的？你说在哪里的？
你这句话，
你说在哪里的？在哪里的？
下面往上面看。
我看哪里的练习是给我，你要练习是给我看呢、啊？
有此为一，
有此为一，我看一下。
哦，
有此为一嘛，对啊。
决定现在后面有此当知，前面在讲那个他起三项的量式哦，跟即正隐身比量之理，就是在解释有此为一即决定火跟心无自相，那就是比量哦，即是比量哦。
啊，这个就是比量啊。
比量就是量成哦。
啊，对对，比量啊，啊，它比量就是你透过有比，你没有办法限证无自性的空间，你用比量也可以推理是无自性啊，他就要告诉你这一点而已、啊。好了好了，我们再往下看啊，你脑筋，你卡车卡个做跳麦款啊。我们再往下来看啊，98页，我们刚才练的这边，我们啊498的第13啊，我们再讲一次，练一次哈、啊，再来解释这一段。他说：若有自性。信应依义，若依信者，火应自烧。哎，从有自信无自信，如果是有自信的话，跟无自信它的差别。那所以这个差别，我们刚才说，如果你要了解什么叫有自信，什么叫无自信，你必须要先了解什么有与自信有是不一样，无跟无自信是不一样，它之间的差别。从你能够辨别这种，我们产生了一种共识，我们再来谈下面这块嘛，是不是？如果都没有共识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谈的。所以是把有当成是自信有，没有其他；把无自信的无当成一切都没有，也没有其他。那你这样就没有办法共识，也没有办法谈的嘛。所以下面说，若有自信，信因应依义，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中观印成派又说了哦。假若火跟木星是有自信的话，那其自信，这个自信指火跟木星各自都是有自信的自信，自信都是特性，懂不懂？就是自己的体性。如果火呢是有自信的体，自己的体性的话，有这一点，而木星也是有自信自己的体性，这一点的话，那一定不会，应该不会超出的两种状况。哪种呢？有自信的一，有自信的义，这任何一种都是有自信的，因为他先有自信的概念。我看了前面的摄影机，我看了山河大地，看了人事物，一定发表现出来都一定是有自信的，因为实事是他认为怎么样呢？一切法他是有自信的呈现的显现才是无错乱的。是不是还是正确的？所以呢，如果呢，中观印证派接着又说，如果火跟木星是有自信的话，他其自信有的自信这一点，应该不会超出自信有的一、自信有的义的任何一种，都是有自信的存在，是不是这样啊？可以听得懂哦。所以他下面又说啊，若一信者，火应自烧。假若是有自信的义，有自信的一是不是相同？是一样的，那火应该可以自己什么？因为火可以燃到自己啊。为什么可以燃到自己？刚才我们在读的时候，是不是有定义火的特性？火的自性是燃烧性，它的功能是不是燃烧？眼的功能是不是能见到？是不是？ 那如果是自信有了一样，那一切都一样啊。你可以烧别人，是不是可以烧自己啊？因为火就是燃烧性啊，啊，这个时候是一样的嘛，叫做自信有的一。哦，假若呢，他说呢，火就火印自烧了，我们就不谈别的例子，我们都直接往下来看。
那老师，那若意性火印怎么样？
如果呢，假若自信有的意，意是不是不同？无心意，意应有火。
没有火，没有火，没有财啦，没有
心啊，
没有，也应该有火，
也有火啊。这个在哪里有讲呢？这个在498页的第五行。
有讲，我知道。若异性者，火应该怎么样？也是自烧吧？
哎，对啊，因为都是一样嘛。因为他
若异啊，
若异，我不是跟你讲吗？若
怎么样？
如果自信有的异
啊，
他的则无心，没有木材，也应该有火。这个叫意，
所以嘛，所以我讲，若一性者火因自烧，若异性者火，他没有木材，他也可以，也是有火啊，也是可以烧啊。
哎，对呀、
啊，这火
应该就跟你在讲说，没有牛马也可以取代啊。
是他意的话、哦，
对啊，
他是少一个无心的、
啊。对啦，
他是的话是火自烧，
火自烧，
无心的话
也可以有火烧啊，对啊。就是不同嘛，没有那个木材也是有火可以烧啊，懂不懂？啊，因为木材才我们之前有比喻木材有火表现燃烧性嘛，因为火你没有办法看出它的燃烧性啊，所以我们上几堂课是不是有木材啊？我在烧火，火是不是出来了？啊，如果我们来煮水，水是不是有？水没有火性嘛，但是燃烧性透有水，水就沸腾了。燃烧性的功能我怎么看到呢？我用木材烧，你才看到木材嘛。啊，如果它不同的话，它没有木材，火也是有的，是不是也是存在的？因为意嘛，所以他用这个例子来说了。啊，这个例子呢，在那个498页第五行中，以火有法应成自烧。因为是怎么？因为它是自信有的一，懂不懂？就是相同的。啊，如果没有的话呢？没有木材，也是有火烧啊，是不是？因为它是不一样啊，它反过来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一样，它是一样的话说，说没有这个也可以，自己也可以烧，对不对？是一样嘛。但是这不一样呢，因为没有那个，对不对？没有木材啊、嗯，无心亦有火。就好像没有马，火也可以期待了，它是自信有的意了，就是之前所谈到的意思了，就是说，如果是意的话，是不是都一样都有？而如果是意的话，是不是没有这个也可以，这个也是有，是不是？就是这样。
这样就违背他的三因的，你看哦，若是一啊，一就是从我同理。
对
定火，定了火因自烧。若是意啊，这个无啦、
对了，
那火也不烧啊。
对，没有，他说无心也有火。如果没有，
啊、那你讲你无心也有火，就违背了意品片果。
没有啦，啊，这个意品片我们现在是用无自信的角度来看，啊，如果是用有自信的角度来看哦，如果有就是有，啊，没有就是全部没有。他们是以实施师的角度来看是这样子，哎呀，好，那我们再往下来看，好，我们再往下来看哈，499页的第一行，哎，这个哈、哦、脑筋要转过来真的不容易转，你一定要在家里哦，啊，静静的去思考这个问题，你才能够了解。好，那我们再往下来看哦，此等皆以他喜为因。出他非乐，如是等类，是为应成。以此为例，诸疑应成，皆当了之。我们现在是以应成论事，懂不懂？因为呢，刚才是不是有一个前提？ 如果他中是自信有的，但是从应成败说自信有成立一切法是不能成立的，所以他就用问难里面说眼不能自见，可以见他物，火不能自烧，可以烧他物，那这个是不合理的。那应该呢眼能够自见就能够先烧他物，他就用怎么样呢，用火，他是有烧热性，火可以烧热，你火摆在那边可不可以烧自己，应该来说他烧的功能就是烧热性嘛，他可以烧到自己啊。如果火的功能不是烧热性，那当然就不会烧自己，他既然有烧热性这个自信这个特性的话，他就可以烧自己，就能够烧他物。同样眼他的功能是可以看到他人，他应该要先看到自己，他就用中观应成败，就用这个条这个例子来反驳他，要让实事师能够换弃他自信有的中见啊，懂不懂啊？所以一路下来就在谈这一块。所以我们就是讲到呢，下面又说啊，此等皆以他喜为因，出他非乐，此等论事都是以他中，指什么实事师敌论者所成己自信有作为因。我们是个论事哦，现在哦都是以自信有作为因，是以他中所成起的哦，而推出他中敌论者所非乐的事。请问如果我是实事师，你讲我实事师的好话，认同我的想法，我的自信有成立一切法，我不会很快乐啊？他为什么现在应成败用应成论事说无自信的角度来看，来指出令敌论者他中非乐，非乐是怎么样？就是跟他讲话，你讲有自信我就讲无自信，你就很不快乐，是不是叫做非乐事？他能不能这么解释啊？
就让他不高兴，
让你不高兴，因为我没有顺着你，因为我感觉你们的忠义是有问题的。你说一切法可以成立是有自信，我说一切法是无自信，是不是不顺你你就不快乐？如是等列视为应成，能够这样做的是哪一个宗派呢？就是应成派的论士。
威乐在前面也有讲过，不是不高兴。
不然威乐是什么？
威乐你假如说讲的比较
不是很乐意听到的事啊，
正式的话就是博他的忠义。
对啦，让你不快乐，不是，对啦，就是威乐就是非乐意的事啊。这么解释，讲白一点就是你不快乐啦，不然要怎么讲呢？
前面有解释，你之前也有解释
啊。解释怎么样？
就是在我现在在找辉乐，两个字一样同样
啊，
就是进喜寺那边，他说你按你讲。
好了好了好了，我们再往下来看文了哈。以此为例，诸疑应成皆当了之。以此应成的论事作为例子，应当了解。其余的应成派的论事啊，皆应当了之。表示呢，应成派的论师他都是以你的主张来破你的主张了，你当然就非乐事了，非乐的一件事啊。你说这种作风呢，如是等列，等同这一列，如诸如此列的，这个都是应成派了，听得懂吗？就举一反三，以你的论事来破你的论事啊，所以呢，你会不快乐了。由是敌者，乃至未舍实事中，事实中时，必待量度自信所量，而成能量。这里面就有讲到了能量所量。这个敌者指实事师。说有此，只要有敌者，敌者指利者跟敌者，中观应成派就是论利者成立者啊，他就是敌论者，就是两派在争论。那两派在争论，当然从中观应成派，我们是以中观应成派为主，所以以中观应成派为主的话，讲敌者已经是实事师， 所以因此只要有十四师乃至没有舍弃他一切法，是第十存在第十成立的中间的时候啊，必带两度自信所量而成能量。其十四师安立一切法是有自信的，他应成败最主要是要这一些呢，十四师舍弃他们一切法是第十存在这件事，他们的忠义在中观应成派是不正确的，所以呢，乃至还未舍弃事，事是什么？一切法是第十存在的中见的时候呢，其实事实所安立的一切法，必须要观待成立有自信这个标准，来测量有自信，自信有作为所量，而成为一切诸法是有自信的能量。啊，这个是十四师的角度来看呢、啊，表示说，只要这个十四师没有舍弃他自信有了中见，他的能量所量都是有自信的了，是不是？他是不是讲这样？
怎么说都可以，因为能量所量只要出来，人起说起，这是他们
的。啊，我们再往下来看啊，落实以量，达无少法，由自信成。即便弃舍事实中见，假若他中在某一个时间上，在某一个时候，以比量来通达无少法是有自信成立的话，听得懂吗？表示说这个法的成立连一点有自信的成分都没有，就是无少量无少法。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便弃舍十事中见，那个时候十事师呢，即会弃，便会弃舍所承袭的一切诸法，这个世就一切诸法是第十存在的中见。哎，这个难不难啊？这太难了啦。所以以前我们在听那个仁波切，罗切仁波切他已经延期了，他以前是听说我们刚认识罗切仁波切的时候，肥胖戴个墨镜啊，然后我们奉安寺讲毗婆舍那的时候，人家因为我当时还不是很清楚，都会说这个是法王下来的第二号人物，第二号人物就是达赖喇嘛下来的第二号人物。但是如果真正要讲达赖喇嘛下来第二号人物，我们不能用这样来讲啊，应该就讲次仁波切，因为次仁波切就是代表中阿巴大师啊。中阿巴大师呢，以后我们在讲那个中义宝曼的时候会讲到什么？中大师父子三尊，讲的是谁呢？我们会讲龙树啊，龙树父子只有两尊。一个都是圣天跟龙树菩萨，对不对？啊，如果就讲到中大师父子三尊，一个克祖爹，一个次仁波切，克祖爹教导爹。你看我们那个菩提道特利广论前面一翻开，是不是有下面有两尊克祖爹跟教导爹？好，啊，我们在讲说呢，当我们在讲说，如果呢一切法是无自性，是中观应成败的。那十四师是主张有自信，那有自信的话，如果十四师能够了解呢一切法它的标准所衡量出来的法呢，无有少法，没有任何一个法呢是有自信的部分成分存在的话，那表示他已经证得无自信的内涵。啊，这一件在告诉我们什么？哎，我们要修有自信跟无自信。那我对镜来看的时候，如果呢从唯识派的角度来看，唯心所变现，如果你离开我的心，各自独立有一个法的存在，那个就是什么？个别独立的实体。个别独立的实体我们讲有自信。那从中观应成派的角度来看，它不是从心这块来划分，它是怎么样？它从互相观待，因缘条件而合，表示说这个五蕴色受想行识，色是心吗？色是我吗？好像也不是普特切罗， 因为他这个五个条件组合成，然后把它安立，叫做不得揭露。同样，我这个麦克风是不是很多的零件，很多的零件组合而成，才告诉他是麦克风，给他起一个名字。那这个麦克风，我把它拆掉，零件拆掉，零件摆在各个地方的时候，你会说这个零件是麦克风吗？不会嘛，同样的道理嘛。我们会把色受想行识这个五个条件组合而成，有心有精神跟物质的结合，成一个生命的主体，这个叫做不得揭露。不得揭露是有生命的主体啦。树有花有吗？没有，因为它没有心。啊，人家说它也会成长，也会流泪啊，它也会流汗啊，那个是大自然的法则。那个一般我们讲的新陈代谢或者大自然的，本来它就是这样子的，是不是？你用火有燃烧性，它的烧木材火都出来了，把木材给烧了啊，这不是这个火有生命性啊？你不能这样讲。我们讲佛教里面讲有生命，只有这种物质跟精神的结合。那我们要讲呢，如果你要了解一件事，什么叫做有自信，什么叫无自信？那我们刚才讲到唯识派里面讲到我跟无我，无我他们唯心所变现，个别独立于心之外，有一个个体独立的存在。这个是我们中观应成派在讲独立实体的我。那怎么呢？他说离开他们的心，会有一个各自独立存在的一个物体，那个叫做片剂所执性，在唯识派还真常唯心说假法。但我们中观应成派说离开的因缘和合，有一个个别独立的个体，这个叫做自信有，是不是？因为它是常依自足嘛，是不是这样啊？所以我刚才在的五蕴嘛，色受想行识，色法是我吗？好像也不是。心是我吗？也不是。心脏是我吗？也不是。心脏也是色法，都不是。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是假名安立因缘和合聚合而成的，才把它说一个我。就好像这个麦克风，我把零件把它拆开，你说这个零件螺丝是麦克风吗？不是。啊，这个麦克风的壳，这个网啊，是麦克风吗？也不是。这个它的里面的铁丝是麦克风吗？也不是。但是组合起来，给它假名安立一个名字，叫做麦克风。啊，这个麦克风可不可以不要这个麦克风的名字？我们可以说它不是麦克风，它是什么？叫做咖啡杯，是不是？是从人的文化来起这个名，所以我们才会讲说世俗量跟胜利量。世俗量呢，它是一般凡夫所承袭的安立一切法的存在，一样的道理，是吻合事实的文化来起这个名字。好啊，你说。
因为法师有讲色受想行识假合，我们假合而成。
对啊。
那如果那个别的这些 element 这些元素，那它是还是无自信的吗？
啊，它还无自信。
心还是无自信。
还是无自信。我问你嘛，这个麦克风的零件，这个里面有那个这个麦克风的这个外面这个网罩，对不对？请问网罩是不是个别一个独立组织？不是，网罩你把它分析，它有很多的组合而成的。好，网罩是不是也有很多材料组合而的？所以一直把它分析，绵羊的都是有它的很多因缘组合，只是你看不到而已。啊，如果你去做网罩的工业，你把它，哎，你网罩是怎么做的？是不是单一而成的？它不是，有很多材料，还有很多的工，还有很多的机器去把它组合而成的。这个网罩才能成立，是不是每一样东西都有因缘和合？
那如果这样讲，色受想行识每一个都无自性，那我们的心是也无自性。
哎，对啊。
那我们心智无性，这样讲起来，今天的我，这一辈子的我，假名安立的名体叫某某某。
哎，对。
是唯一能掌控，就是我们的心是去掌抓住它，能做的只有这样。
哎，对啊，对啊，对啊。
只有这样。
对啊。就是的，你要讲到这么叫有自信，什么叫无自信？有自信从中观应成派来看，叫做独立实体的我，它都常依自主，懂不懂？或者独立实体的我，就是它一个法，它不要靠因缘而有的，只要它靠因缘而有，你看无 五蕴什么色受想行识，五个因缘。
那我们的心是就随着什么十二缘起一直在跑来跑去？
啊，你的心是对着镜。我问你嘛，你心对着镜，如果我看到一件衣服我很喜欢，你会不会起贪？
是啊，
是不是有一个法让你贪着？是不是有这个法因缘和合？啊，如果常意自主，它是不动的，它是恒常不变的，它怎么会去对境？它根本没有办法对境嘛！啊，因为它单一，它也不要靠因缘嘛，也不要靠对境产生的喜怒哀乐嘛，它不用嘛。从中观因缘的角度来看是这样子啊，因为它是常意自主。各自独立，啊，各自独立表示说，哎，今天我们就各自独立，你我现在的讲法你也不会来听，因为各自独立。啊，我们有这么一个场合，还有你跟我们有共同的想要了解怎么成佛，想要了解毗婆舍，我们在聚合在一块，这个叫做互相灌带而有嘛。哎，因缘所合，讲到因缘所合，就是如梦如幻。懂不懂？这个叫做怎么样？缘起有，啊，缘起有就是无自性，表示说他不无自性，就表示这个缘起有是互相灌带而有，他不是自性有，无自性就不是自性有了。讲白一点就是这样子，每一个法都因缘所得，因缘所成立。好好回去再慢慢做梦啊。那我们再往下来看啊，四百九十九页的第三，哎，是吗？四百九十九页第三，好，我们今天以前我们都记得都讲两页，现在怎么都讲到一页而已，还不到啊，这样也好了，慢慢讲了啊，因为把它了解，不然你赶进度啊，那你不懂也很头痛啊，是不是？那我们再往下来看，明显记论引，由以随一所成比量，即比。比量而破他也，这个明显记论是谁写的啊？叶真论师，哎，应该是吧？哈，好，我们再往下来看啊、哦。他说呢，这里引用了中观明显记论，说，他说有以随一所成比量。他说有人就问利者跟敌者这双方有以随任何一方所成立的比量论事，他这个意思是这么解释，以某一方所成立的比量，下面说即比比量而破他也，就用这种比量来破除他中的见解，来破除他中的见解吗？也就是在问，有人就问，他说利者敌者，他怎么写呢？双方问哦，问哦，我现在在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解释，利者跟敌者双方有以某一方，这两方的某一方就对了，任何一方所成立的比量。而来破除对方所立的比量的情况吗？你听得懂吗？中观应成败，中观自性败，是不是？那中观应成败所存立的比量，来破除对方所安立的比量，是这样子吗？或者是中观自性败，用他们的比量？来破除对方的比量，是这样子吗？有人就问这个问题了。好，啊，下面呢，我们来答。答有谓以自成因而反破自非由他成，即于世间亦现见故。有人这么问嘛？有两方，任何一方都会用自己的比量来破除他方吗？的事吗？他说有，答就是有，正确的就是没有错。 回答有，未以自成因而反破自非由他成。譬如中观师以十四师的角度来说，中观师呢以十四师自己所成立的论事这个因，反而过来破除十四师自己本身的见解，并非由中观师他们所成立的因来破除对方。听得懂哦？表示说他们成立自信有的主张，中观师以他们所成立自信有的主张来破除他的主张，即于世间亦现见故。这种情况即使在于世间而言，从世间的角度，我们世间人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相通也现见，也经常看到，这是存在的。你说我没有道理，那你有道理你说出来，我用你的道理来破除你，是不是？这从世间的角度也是一样啊。哦，这个没有什么没有的，是世间都有，可以看到现见都，我们现在都可以看到世间有这个角度。那下面又说，犹如世间有时立敌以正为量，由正与断后胜后护，由时为由自已而断，非由他已，后胜后护，如其世间正理亦耳。意思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大家都很清楚的可以明显了解，从世间呢打官司，你告我我告你，决定胜负是用什么方式 来做衡量呢？他说用这样的角度，各位会很清楚。犹如世间上有时利跟敌，这双方呢是以正言作为标准。诶，我说你有骂我，你正言在哪里啊？是不是？好，他说由正以断后胜护，由于法官就会传证人，断以呢就以证词来判断彼此之间的胜跟负，对跟错，懂不懂？你打官司打得赢不赢？有时为由自已而断，虽然是这样没有错，但是有时候呢是唯有自己的正直来判断正确与错误，而不用证人。非由他已，后胜后负，并非由另外一方就是他人来正直来判断对方的胜负。如其世间正理亦耳，就如同其世间的情况一样，来观察正理的时候也是如此。比如说我看到 YouTube 里面有这么讲，早期我们这边有老人都会请菲佣或夜兰的人来照顾啊，因为早期啊，我们说早期就有一些人他们的认知里面，我在这个在那 YouTube 里面看到了啊，越南人，他早期的，现在来这边久了都不会了。他说，在越南的时候，你的手机放在桌上，他过去把你拿了，很正常。那你在台湾拿的时候呢？啊，他那个习惯，他不会感觉到犯罪，他看到没有人嘛，他就拿着就走了。但在台湾抓到的时候，他说：“你为什么拿他的？这个不用证人。”他说因为他不在啊，我不知道是谁的啊，我就把他拿走了、啊、因为我拿走的时候没有人啊，就不用证人，自己就答出来了，是不是这样啊？就是说这里面说有一些可以用证人来证词来判官司，懂不懂？你是对还是错，胜还是负啊？有的时候不用，由自己就来了。我在说这个比喻，就是说，他当机设，他上厕所，他刚好就坐在咖啡厅里面，他拿起拿咖啡，他手机就摆那边啊，或者是电脑摆那边，他拿了就走，因为没人啊，我拿了就走啊， 欸，他自己证知嘛，就用他自己的语言就可以证知，不用证人就可以来判断他胜负啊，你错了啊，他不会感觉他错，懂不懂？因为他们的习惯从小就这样子啊。哦，这样，他说从事件的角度来看，我们再往下来看哦，再讲一段就休息。唯是名言，一正理论，正是实故。所以我们刚才在讲打官司，从事件的角度来判断胜负，所以打官司打了赢。从世间的角度，刚才就谈到这个部分。他说：“唯是名言，一正理论，正是实故。唯是呢，是只有单单从世间的角度概念上来说，在佛教正理的论点道理当中来判断一切事情的时候，也是有同样的适合。正事实就适合这个时候。”是不是？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什么？因缘所成，因缘所灭，缘起。如果我们国家的法律定说呢，你晚上十点要关灯，比如说我们要当兵啊，或者是我们团体十点要关灯啊，大家都是这个就是规律，是不是？大家共同承袭也可以啊，是不是？啊，因缘改变，我们要把这一条十点关灯了，听说太早了，那没有关系，在十一点。那也可以改变啊，吻合那个时代，吻合那个时段，吻合那个因缘。好，这个佛教里面讲因缘所生，因缘所灭。此说可以他喜为因，己意引证。此段文是在说中观因成派可以引用他中所成起的观点为理由为因，举出世间的譬喻来引证说明。最主要。这一段是讲，这也是呢，怎么很合理的，来说明了这一段呢、啊？啊，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来，我们来合掌，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